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久不见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在干旱、旷野干旱中，我们要遇见神。我们这一次信息的主题经文，刚刚我们念了，在诗篇62篇第五节到第七节里面，这里所说到的，就是说，我们心要默然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其实这个世界有许多的时候在挑战我们一个中心的思想，你是信你自己呢，还是你是信神？这个世界、这个职场、这个所有外面的社会的环境，都教导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有强大的自信心，我们要有强大的力量，我们必须要靠自己，因为靠别人是不可靠的。这句话是对的，因为别人都不可靠。可是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也不可靠，唯一可靠的是神。前天我收到一封欧盟最近发了一篇关于新冠疫苗 COVID-19 的一个报道，它是从2020年的4月份开始到2022年的11月，就是年底，就是他从 COVID-19， 就是说从爆发期，其实是2022年的1月23号那一天联合国开始，世界卫生组织开始在2020年的1月23号那天开始发布每一天世界各国新冠的案例的病例啊，一直到2022年、2023年开始，它的 COVID-19 慢慢的下去。结果这个欧盟的报道，因为我们听过很多关于疫苗的事情，那各种都是一些传说，没有一些理论的根据，没有研究的数据，所以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们在听说来的。但是前天我收到欧盟的一个正式的一个研究报告，做什么？他做为期2年7个月的叫 COVID-19 的纵向追踪的考核报告。什么叫纵向的追踪考核报告呢？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都很多做横向的啊，这个世界上百分之多少人生病，百分之多少人没有生病啊，百分之多少人为什么生病，百分之多少人为什么不生病，这种是一个横向的报告。纵向的报告就是我针对这些生病的人，经过这2年7个月，我看到的是什么。那我不太想讲这个整体研究的内容，但他讲到的就是，不管你是打1剂、2剂、3剂、4剂、5剂，你不管你打多少的疫苗，他去追踪所有接受疫苗的人，他身体上面的免疫力的力量得到的结论是下滑的。他得到你的疫情的情况，从所有生病的人，不管你是打几剂，他发现所有你能够撑过这个病情的时候，是你天生下来，换句话说，你与生俱来的一种生命的免疫力。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证明了我们很多很多在各个地方所讲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回到这个世界，许多的事情，现在是战争，现在新冠又在往上走了，希望各位多多戴口罩，这个是我们很无奈的说这句话。在去年，应该是去年的五月，美国的 CDC 就是疾病管制总署， 他找了差不多100个肺脏传染病专家在一起聚会，我忘记是五月哪一天，他们就从2002年年底，2003年开始的，那个时候叫做 SARS 开始，然后把 SARS 的许多的数据也是重叠起来，然后到2019年开始，因为去年五月是2023年的五月，那时候 COVID-19 已经下去了，结果把所有的专家，把所有的病毒的变种、病毒的散播、病毒的由来、病毒的免疫许多的方向，他们做一个研究，要这将近100个人预测下一波是什么时候。有将近75%以上的人相信 COVID 下一次是2025，有40%到一半的人相信是2026。换句话说，今年下半年，也许到明年。我记得在新冠疫苗开始的时候，2021年。我在一个教会里面讲到的时候，神就给我感动，我说这个 COVID 不会走，就好像禽流感，我们还记得吗？禽流感那是一个很古老的一句话。我跟你讲， H5N1 禽流感最近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弟兄姊妹，魔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这些在旷野干旱之中，我们究竟要躺下来呢，还是要往前走？所以我当中立牧师要我说来分享，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神很爱何塞纳教会的，阿们吗？阿们吗？神很爱何塞纳教会，不管你是在城上城也好，不管你在台北堂也好，因为这是一个信仰传承的教会。你看到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我特别把照片拍下来，这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我相信没有多久以前，中立牧师就在上面，也是一个我们为青少年祷告，他应该也是青少年的时候，现在他的孩子也是青少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教会是一个传承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在神的连接的里面，不是很大的教会，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信仰能不能在旷野干旱的里面来继续传承他给我们的信仰。我想不用讲，今年的夏天非常热，很多人说今年的夏天非常热，所以我常常在提醒自己，我耐热的能力有多少啊？人家说哎呀，可以开冷气，我说再多一度，再多两度。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按照启示录，你看启示录哈，第一开始是7个印，对不对？7个印，揭开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到的第六印，第六印到第七印之间有一段时间就是吹号的时间啊，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到了一号、二号、三号所吹的都是有火从天上下来。所以在未来的世代里面，抗热或者抗火应该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就自己讲自己说要抗热抗热抗热。但是最近你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在祷告，我说这个热究竟从哪里来？为什么有人说这是圣婴效应，就是 Anino 是一个热浪开始，有各种不同天气。其实我不认为是这样子。所以最近我跟几个朋友，因为我们做一些还是在职场，还是做一些研究的这方面的报道，就开始我们往美国太空总署的网站，就是 NASA 的网站去看。我也鼓励你们现在没事的话去，因为我们想说这个台风，所以今天所有的航空的系统都会去查台风的动向。那天气，如果你要设太空卫星火箭，你要看什么？ NASA 每天在看太空的情况。如果你去 NASA 的网站，发现美国太空总署居然发布了 今年的五月份是破500年记录，太阳也有台风，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一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原来太阳也有台风的。太阳的台风叫做太阳系的风暴 ，solar flare， 因为太阳本身就很热，所以太阳的风暴就是热量。太阳跟地球之间有多少公里？有1亿5000万公里。这些热浪，你到 NASA 的网站去看，太空太阳的热浪是平均一个小时200到300英里的速度往外扩张，所以大概2天到3天之间，热量会到地球来。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今年的6月？我告诉你，我多讲一句哈，太阳的风暴。NASA 也有我们第几级台风，第几级台风，对不对？我们台风有几级几级，我们地震也有几级几级的。那这五月份、六月份太阳的太阳风暴，他们有几级几级？我们就说小、中、大好了。你猜这五六月份在太阳风暴里面，它产生的是小的还是中的还是大的？你猜猜看，小的。大的、中的，中的对了。你去网站上，因为我 很好奇嘛，对不对？这个天气已经开始有很多人热死了，那是不是大的热浪还是小的热浪？他说这是一个 middle 中级的热浪。所以我们在看究竟这些是什么意思，我就想拿哈该书，哈该书第二章里面讲说，再不多时，我不但要震动天，我还要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这是震动的时候到了。当我看到震动的时候到了，我就想到说，主啊，你再来的日子近了吗？可是我去看哈该，我哈该只有两章，所以你应该几分钟可以看完，你从头到尾好好去看。当他讲到再一次我要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的时候，的那是第六节第二章，你去看第五节。第五节他说什么？他说第五节是说，我跟你们，就是耶和华向哈该说所说这些话，是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与你们立的约。所以神在最后，我就讲到说，最近常常有人讲说，我们在职场喜欢讲哈该书，为什么？因为他说我要将万国所爱的珍宝都送来，然后要建殿，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阿们阿们阿们的啊！我想说这个财宝要送来，可是讲到说财宝送来是要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但是这个震动是从出埃及开始神与人所立的约。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在撒加利亚书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这里面讲到说，神在末后的日子还要带领他们出埃及。所以我觉得神在出埃及这件事情上，末后的日子，这个新的殿要大过先前的殿，但是神在这里讲到说，因为我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我就跟他们立了这个约。什么约？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什么约？万国的珍宝要送来。什么约？这里万国的珍宝，你是查原文说万国所羡慕的要送来。什么是万国所羡慕的？就是在干旱的里面，就是在枯干的里面，在世界末后的里面，我们能够为神站立得住，我们能够连接在他的根源里面。好，这个世界一直往前走，那我在祷告说，主啊，那教会怎么办？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说，我在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其实出埃及是什么？出埃及就是逾越节啊！我记得在去年的第四季度，我在你们中间分享的信息叫在季节循环中与神对齐，是9月底的时候，也就是每年吹角节的时候。我觉得 我不是在这里讲到犹太的节期，我也不是要各位又变成一个守犹太的节期，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守节期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在守节期，在明白节期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节期里面的原因是什么。我告诉你，神永远不会忘记出埃及，所以我希望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不要忘记出埃及。什么是出埃及？神救我们离开世界，神救我们离开捆绑，神救我们离开压迫的生活。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神在季节的里面有对教会的希望，神在季节的里面有对教会的呼召。所以在这里我们刚过一个叫五旬节，刚刚过没有多久。什么是五旬节？其实五旬节很多人讲啊，圣灵降临，教会诞生， yes，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我个人的领受是五旬节是要逆转神在巴比伦，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在世界，对不起，在世界里面所做的破坏。当许多人到了东方的时候，他们看到那里有个地，他们经过了洪水，他们说我们在这里造一个城跟一个塔，这个塔就是巴别塔。弟兄姊妹，巴别塔后来就变成巴比伦的系统。巴比伦的系统是什么？我们要造一个塔，这个塔塔顶通天，我们要宣扬我们的名字。所以神下去怎么样？变乱他们的口音。五旬节最大的功用是在复合他们的口音。所以当五旬节第一次五旬节临到的时候，所有的门徒讲起各国的话语来。所以五旬节是把人之间语言的隔阂再一次的把它合一起来。这是一个以色列的时候的五旬节。那我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五旬节在末后对教会的意义是什么？我这个五旬节，我刚好在一个地方有分享五旬节的意义。我在这个地方分享五旬节的意义，就是说我看到末后的五旬节教会再合一起来。当第一个五旬节，神把以色列人从各国来的人，因为巴别塔的缘故变乱了口音。但是当全世界所有的以色列人去使徒行传第三章，你去看那五旬节的事情的时候，你发现天下各国各地的以色列人全部召聚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一年三次要在耶路撒冷要守节。但是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语言，可是第一个在五旬节，在使徒行传讲到教会的诞生，是因为圣灵的降临，让所有的使徒们说起各国的话来，是以色列族的合一开始。我的感动，末后会有一个五旬节，这个五旬节是各地神的教会要开始合一。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否认今天许多的教会也讲不同的话，也有很多所谓不同的宗派，我不要讲帮派啊，讲帮派有点太厉害了。可是我们是不是有点像帮派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会抢地盘的，我们有的时候会做许多跟帮派一样的事情。上帝不喜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末后的时候，我觉得在五旬节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再来，他迎娶的是羔羊的心腹，心腹是一个身体的，阿们嘛，是一个新的身体的。不是说羔羊来的说哦，我有一百个新娘，一百个新娘不同的身体。弟兄姊妹，当神在预备我们的时候，我盼望我们开始去领受一个神给我们在末后世代的启示，就是五旬节预表的后面的五旬节是预表的神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当我们要欢喜快乐，要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我要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要讲到在旷野干旱中遇见神，我们念这段圣经来，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去旷野地去歇一歇，因为这往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也没有功夫。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常常想到 旷野，我等一下再多会讲一些旷野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在旷野的里面，当我们讲到教会要合一，当我们讲到以色列要合一，当我们讲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干旱，当我们讲到这个世界连天上神都在震动，何况神要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当我们在许多这种经历的时候，其实教会也在努力。今天我们并不是说教会闲在那边没有事情做，今天教会努力到一个地步，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所以不管是这个世界，或者是魔鬼撒旦带来的破坏也好，不管是神盼望他的儿女到最后要合一成为一个心腹的身体也好，今天各地的教会也在努力为神做工。但是神在借着耶稣的时候跟所有的使徒说，你们同我去旷野去歇一歇。所以旷野也许代表是你觉得很可怕的地方，但是耶稣却认为在旷野他的门徒可以得到休息。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当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主，当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许多干旱的时候，主，我们不但连接在你的里面，主，我们更是说我们在连接的里面我们要遇见你。甚至在干旱的时候，我们不但遇见你，叫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如何来迎接你的再来。主，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虽然遇见许多的挑战，虽然遇见许多的干旱，但是主，我们求你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我们再一次刚强壮胆，我们再一次得地为业。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所以我们刚刚讲啊，我刚刚这节这章没有放，为什么要到旷野去歇一歇？所以说所有历世历代圣经里面重要的人物，他们都经历一场旷野。所以我刚刚应该祷告以前就讲这句话哈，我们不要浪费旷野。我发现很多特别年轻人，他们遇到旷野的时候就说，长老我有祷告赶快出旷野，因为我要进迦南，阿们阿们。但是我相信每个人人生的阶段，就好像你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所有的人都有一段旷野的生活。所以我有时候也会为这些在经历旷野生活之中的人为他们祷告，因为你会发现神在旷野里面供应是完全的完美的。好，我今天要用很快的时间啊，我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常常说老牧师喜欢开场白用半个小时，我至少用23分钟。我不是老牧师，但是我的老长老了，所以我觉得在开场的时候先把大家在身心灵在魂在思想在意念在心情里面带进这个主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接下来其实就用圣经的话来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用三个地方，因为第一个叫旷野的疲惫，第二个叫旷野的回转，第三个叫旷野的祝福。旷野确实有疲惫的时候，不可否认的，旷野的疲惫是非常的疲惫，疲惫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休息。就好像雅各离开家第一个晚上，他是枕在石头上睡觉啊，我相信如果你可以在旷野枕在石头上可以睡觉的话，我觉得你的功夫是一级棒的。所以旷野是有疲惫的时候，但是旷野会有反思的时候。人类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所有动物学家所有生理学家发现人类是唯一的动物会有反思。换句话说，我们在某一种环境里面，我们会把我们自己 从我们的本身跳出来，然后从外面看我自己是什么。动物没有办法，只有牛有一个叫反刍，它吃了以后回去还可以细细的咀嚼，这是跟反思很类似的地方。当我们遇见很特殊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会去反思，特别追女朋友的时候，对不对？啊，今天看完电影回去，我女朋友今天说什么，她的想的是什么，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们有很多的反思，所以旷野是有反思的时候，会回转的时候。好，我们来看旷野的疲惫，我们来念，来，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的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相信每个人这段圣经念的很多很多次，我把这段圣经从创世纪第三章的十九节跟后来二十三章二十节把它连起来，把它对比一下。我说一开始我们说旷野干旱，我常常在祷告说什么是旷野，旷野之一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定义就是离开伊甸园就是旷野，没有生命树就是旷野。这是在创世纪第一章，我在第三章我在读的时候我略略的领受到，然后我就问神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派那四面发动的火把守伊甸园的路？我相信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他不时的经常的甚至每天的应该会回头去找回伊甸园的道路。这里讲到说要把守生命树，那圣经里面也有记载，因为神说如果他们现在犯了罪又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就长远的活着，这不是神的创造，这是变成一个撒旦过去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旷野让我们思想的是回想伊甸园，离开伊甸园，旷野让我们思想的是如何再找回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一个旷野我们都很不喜欢，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可是我说上帝是恩典的神，汗流满面还可以糊口。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汗流满面连糊口都没有的话，那才叫真正的惨。所以在旷野的里面，我们的疲惫是在思考说为什么我会离开伊甸园，为什么我会离开生命树。在神的儿女来讲，我觉得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落到今天的地步。我们念这节圣经，来，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你看到原文的话，往野外这讲就是往旷野去。所以当我们看到一方面以色列人在督工的手下，在法老的手下做很多的苦工，好，他们就呼求神。摩西曾经打算用他个人的方法去拯救以色列人，记得吗？阿们吗？啊，摩西出去要看他的弟兄们，他看到有埃及人苦待他的弟兄，他怎么样？把他打死。一打死以后就开始逃命。哎，我觉得摩西至少有这种我们英文叫 guts， 有这种勇气，或者是有这种力，有这种义愤去要拯救他的弟兄们。所以你在想说有一天摩西在旷野在牧养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群，我不知道如果你是摩西的话， 他所思念的是这些羊呢，还是他思念他的弟兄们？所以他在旷野也在折磨当中，他在旷野也在思念他的弟兄当中。所以旷野里那疲惫，不但是以色列人在法老里面身体的疲惫，摩西在旷野他的心灵非常的疲惫。他在法老的女儿40年得到全世界所有的学问，他在旷野心灵折磨的疲惫，折磨了40年。他的梦想也许是要拯救他的兄弟或者他的弟兄脱离法老，可是他没有成功。那心灵的疲惫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段圣经。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人，那人打发他去田里放猪。所以有另外一种疲惫，是自己的罪。小儿子为了自己，为了他要得到父亲的产业，父亲还没走以前就叫他把家业分了。我觉得这个爸爸也够好了，好像我们的天父一样，我们的爸爸够好了，我们的爸爸真好，我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小儿子要分家业就给他，结果有一天他就带着他的家产到远方去，在那里放荡，在那里浪费资财，到最后他去放猪。圣经里面讲到说，甚至想吃猪所吃的豆荚都吃不到。这是一个旷野很大的疲惫。所以到最后，当摩西跟以色列人讲这个句的话，这句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总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总结是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来，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我相信以色列人看到这句话，在生命记最后的时候，叫你终究享福，这是摩西跟以色列人说的。可是我更认为说，摩西写这句话是为了后面的世代，他是为了后面的世代。神感动他，我们说神要苦练我们，我们在旷野这么多的时候，我们的经历是什么？其实在旷野你去看，神为什么要把所有不顺服的人在那一代全部在旷野，让他们都倒闭在旷野，但是有一个人没有倒闭在旷野。一起来念。来，唯有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心专跟从我。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换句话说，你会发现神他在寻找一些人，即便在旷野，即便在干旱，即便在不方便，即便在痛苦的时候，还寻找一个迦勒的人。所以在旷野的疲惫，你学习到的什么？你在旷野的疲惫，你反来思想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在旷野是有反思的，在旷野里面是有得着的，在旷野是一个转变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圣经，来，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他说，来一起念。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在旷野干旱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切慕神？我常常喜欢讲，而且大家的回答都是没有变的，我们是在旷野干旱的时候跟神祷告比较迫切，还是在平常很开心物质很丰富的时候祷告比较迫切呢？大家一定都说在旷野干旱的时候祷告比较迫切。那你们都知道我下一句话问一个问题，所以上帝要你亲近他，要给你旷野干旱呢，还是给你物质的丰富呢？ 如果你在物质丰富的里面，你照样渴慕神的话，神就叫你终究享福。阿们吗？阿们吗？所以神是不变的，是我们要变。所以当我们遇到干旱的时候，你问说，主啊，为什么？其实我上次在季节循环中要与神对齐，去年的第四季度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季节变换的时候，不要问为什么，要问主啊，我该怎么做？阿们吗？所以在旷野干旱的时候，加勒做对的事情。在这里，大卫在这里说，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切慕你。神要的不是干旱疲乏无水，阿们。神要的是我的心切慕你。如果你每一天都切慕神的话，神何尝不乐意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赐福给你，让你无处可容的呢？因为神要借着你来祝福这个世界，神要借着你来祝福这个社会，神要这个教会要所有的赐福。所以当大卫在这里讲到在旷野的时候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的领受，你会发现我们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处，神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神真的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在今年的第一个季度，今天算是第二个季度的信息，虽然是今天是6月30号，刚好是第二季度的最后一天啊。我今年第一季度我记得没错的话，我讲的说在征战中坚守位分，换句话说，神在征战的里面，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位分，神就把我们的权柄赐给我们，神把未得之地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在讲在干旱的地方我们怎么样遇见神，我在预备第四季度的信息。第四季度我跟你们讲是还是在季节循环中，我们怎么样得地为业。所以每个季度我觉得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所以在这里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弟兄姊妹，神用各种的环境让我们去，我的心渴慕你，我的心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同样的，我们这节我们不念了哈。他醒悟过来，这是什么？浪子把他父亲的家产带去外地，把他浪费之财，在喂猪的时候，弟兄姊妹，神不喜欢我们去喂猪的。但是当我们跟那个浪子那个老二一样的时候，当我们浪费天父给我们的资财，神给我们许多的恩赐，神给我们许多的时间，神给我们许多赚钱的本领，神给我们许多的人脉关系，神给我们许多的好处，我们浪费资财，最后神让我们去放猪。在犹太人放猪是最下贱的工作，是最不能再低的工作的工作。他在那里怎么样？圣经里面讲到说他醒悟过来，一起来念，他醒悟过来。弟兄姊妹，醒悟过来，旷野干旱之地叫我们心切切的寻求你，我们渴慕你，我们寻求你，我们在旷野干旱之后地，我们醒悟过来。我父亲的家里有多少的故宫，我父亲家里有多少的丰富，我父亲的家里有多少比这个放猪还好吧。所以我就决定我回到我父亲家里。旷野干旱叫我们切慕，叫我们醒悟，叫我们行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在职场里面，我们最差的并不是我们不知道怎么面对干旱，我们最差的并不是知道怎么去切慕寻求神，我们都会，我们也不缺乏我们去醒悟。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神的儿女里面最缺乏的是浪子在说我要起来，我要回到我父亲家那里去。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的感动不是感动，我们很多的感触 没有行动。我们今天没有人有感动，有感动的人是有感触，会带来行动。所以当浪子，你看浪子很有意思，你如果把路加福音十五章就好好念的话，浪子的醒悟，他得的，他说，他对自己说话，他自己说什么？他自己说什么？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是他对谁说？他对自己说。当他回去看到父亲，他这几句话一个字不差的对父亲说。换句话说，他醒悟过来，他有感想，他有感触，他有许多的想法，但是他的行动所做跟他所讲的一模一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最缺乏的就是我们对自己讲的，我们对自己所承诺的，我们自己所醒悟的，我们做出来没有一模一样。哎呀，我病得好惨哦，我病得好可怜哦，我没有工作，主啊，你给我一个工作，以后我每个礼拜天去聚会。有一个人生病，病到一个地步很厉害，他说，主啊，我病好以后，我每个月乖乖的按照十一去奉献。有一个笑话，他说，有人提醒他说，啊，你生病的时候你跟神说你要十一奉献对吗？哦，对。你现在有没有？哦，没有。为什么？哦，那时候真的病得很严重，随便说话。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们常常醒悟过来没有行动。神真的，我要真的很诚恳能跟大家讲，神借着环境一直在跟我们讲话，一直在叫我们心里去切慕他，叫我们心里面可想他。神一直希望我们醒悟过来，神也希望我们在旷野干旱里面我们可以对自己说话，但是神却失望的是我们对自己说话，回头过来我们没有按照话去做。所以旷野，求神帮助我们，希望旷野的反思成为我们许多的力量。好，我们再念这，然后我要讲的这个旷野的反思呢，这段圣经所讲的啊，我们要来念这段圣经讲的说，其实神不只要我们反思，不只叫我们可想，不只叫我们醒悟，不只叫我们行动。神在旷野里面反思，其实旷野会带来更多的突破。一起来念，来，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又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心里思想耶和华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弟兄姊妹，这句话在生命记第八章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耶稣来，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子。以色列那个时候称为什么？神说，你是我的子民，你是我的 citizen， 你是我的国民。可是当生命记第八章的里面讲到说，神管教你是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如果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神他许多的时候借着跟旧约的时候，借着圣灵把一些启示性的话语放在他儿女的里面。其实这段圣经我非常的感动，为什么？你会发现，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不是说我们发现，大家一起发现，耶稣在旷野也受试探，阿们吧，对不对？然后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他回答魔鬼是用什么？用神的话，阿们吧。然后用什么神的话？全部是生命记第八章，全部是生命记第八章。因为耶和华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当耶稣在旷野的时候，他会去思考，我在旷野，但是我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在旷野的反思，不但我们像那个浪子一样，我们没有东西吃，好像大卫在旷野里面，他在那里苦想，他在那里切慕， 他在那里干旱，好像浪子在醒悟，其实都希望从旷野走出来。可在这里，在旷野反思的里面，我跟大家讲，有的时候我反而会流连在旷野的里面。我这三年在很多的地方，在职场里面，在带领一个叫做等候神的营会，我们要邀请很多在世界忙碌的人与神一同去旷野休息一下。所以在旷野的里面，神管教我们好像儿子一样。然后这里更有意思，我们一起来念，来，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所以我刚刚讲到，不要浪费我们的旷野，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带我们去旷野歇一歇，甚至有的时候耶稣当很多人要，哎，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时候我们只要说我们当耶稣的顾问好了，假如说我们当耶稣的顾问，耶稣来就要传福音，耶稣来就要把神国传给世上的人，耶稣来就要医治疾病赶鬼，耶稣来要显明天父，耶稣来要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当极多的人要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假如你是耶稣的顾问，你会说，耶稣啊，你应该用 Instagram，你应该 用 Line， 你应该用 WhatsApp， 你要把你的东西用这个现代的媒体发送到各地去，更多人会来。耶稣退到旷野去。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今天在这里不想跟大家讲答案是什么，但是当在切慕，在渴慕，在看旱，在旷野干旱之处，在无水之处，在浪子在醒悟的时候，甚至到最后，神在旷野让我们管教变成儿子，神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成为到旷野去。然后最后我们讲旷野会带来祝福，为什么耶稣会到旷野？刚刚我们唱这首诗歌很棒，连于葡萄树，一起来念，来，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旷野带来的是神的话，带来神的话是带来神的许多许多许多神的恩典。然后这段圣经是保罗自己所说的，是当保罗他得救了以后，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圣灵光照了以后，当保罗眼睛打开以后，他没有到耶路撒冷去。这是我们从现代一个从神学的角度也好，从一个弟兄姊妹的角度也好，从服事的角度也好，我们会觉得很奇怪的。保罗原来是逼迫教会的，他现在被神在大马色的路上开了眼睛，他听到耶稣的声音，他看见耶稣来医治他，应该说他马上到耶路撒冷去，面对十二个使徒，跟他们说，我错了，我好像浪子一样，我当初逼迫教会，今天神开了我的眼睛，希望这十二个使徒能够接受他，没有，他到旷野去，多久？三年的时间。所以当在哥林多书信的里面，他讲到说，那在旷野里面，在我在那个地方，神启示我，神带我到三层天去，领受许多的异象。所以弟兄姊妹，在旷野的里面，是我们到神的面前得异象的时候，到神领受的时候。今天坦白讲，我也很开心，但是一开始我很纠结，很久以前我开始讲信息的时候，我是不准弟兄姊妹录音的。大家觉得很奇怪，你们都，我看很多人都脸都抬起来，我是不希望弟兄姊妹录音的，因为我说神给我的话是玛纳，太阳一出来就干了，所以我的话只是对来的人说的。后来勉强答应他们去录音，后来有人就开始要录影，我也说 no。 尤其在 北京的和沙那，挣扎了很久，后来说 OK 好，录音以后大家可以再看。后来有人开始说要放在 YouTube 上面，我说 No， 我不放在 YouTube 上面，因为每个人的信息都有纰漏嘛，都有很多，又会收到很多人讲说你讲这个不对，讲那个不对。我很感谢主，好几年 so far 还 OK， 还没有人挑战我哈。所以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是有它的时间性的，很多时候是有启示性的。弟兄姊妹，我发现我很喜欢听人家讲道，很好，我很喜欢听别人的录音，很好，我很喜欢看很多人的录影，很好，我很喜欢看很多 YouTube， 都很好。可是真正启示你的是当你在旷野与神在一起的时候，神会对你下载天上的信息，这个是对你此生此刻最需要的。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四十年每天早上要去捡玛纳？弟兄姊妹，我很希望我们每天早上来亲近神，来仰望神。所以最后我要讲的旷野的祝福，耶稣的祝福，当旷野的时候，耶稣受洗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有一句大家都知道，这叫什么？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当耶稣从旷野啊，不，对不起，耶稣从受洗的起来的时候，他得到天上的话，圣父圣子圣灵一起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接续耶稣就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你看魔鬼试探耶稣有两次说一样的话，是什么话？你若是神的儿子，然后就用圣经的话来证明，来挑战。第二次又说你若是神的儿子，第三次给他看万国的荣华。所以你要发现为什么耶稣可以撑得过，因为耶稣想到说没有多久以前我从水里上来，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忘记的是，忘记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不能胜过试探，我们今天不能胜过魔鬼，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忘记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在旷野的里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神要在旷野开道路，要在沙漠中开江河。到末了，我要有两个经文，来，我们一起念这两节圣经。来，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从你让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我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再建立起来。犹大人就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以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最后末了的话跟大家讲的，旷野最重要的是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我说，主啊，你为什么跟摩西说，叫摩西跟法老王说，我们到旷野走三天的路程要祭祀神？其实旷野他们走到红海边用十二天的时间，然后从红海回来又用了四十年的时间，没有说旷野走三天，但是神要他们三天是什么？刚好走在旷野的中间，孤单的在旷野里面经历神复活的大能。我们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想到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放心，因为你已经胜了世界。主，我们在这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主，我们来渴想你，我们要醒悟回来，我们来侍奉你，我们更要经历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复活的大能。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
感恩主，现在石长老在我们当中的分享，接下来教会这边有几点的消息以及代祷的事项。